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得资财，我们得获财的能力啊，得获财的力量是耶和华给的。今天你能上班，今天你能做工，不是你有本事。其实有很多有本事的人没工作，有工作要感谢神，是耶和华赐给我们得资财的能力。那这个舍资财呢，舍资财的心态呢，是耶和华命的。得资财的能力是耶和华给的，那给了以后，我们得了以后，我们要舍，要给。那舍资财的这个心态呢，这种心情，这种感动呢，是耶和华命的。耶和华命令我们，他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箴言三章二十七节，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这个跟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异曲同工啊，可有可以分给缺乏的人。圣经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殷勤筹划的必得丰裕，手懒的必致贫穷。意思就是说，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殷勤的做工，好好的计划，计划的好，工作勤劳，你就会丰裕。如果你懒惰的话，你不做工的话，游手好闲的话，那你就会贫穷。那今天我们需要挑战的就是，可能得的人很多，得的人很多，也许你的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我不知道那些存款有什么用，存在那里有什么用，养老需要，除了养老以外呢，还有什么用？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谁用这个钱？这个是实话。你说我有写遗嘱给谁？给你的儿女。感谢主，美国人不给儿女，美国人他们的遗产都给，大多数基督徒都给教会了。所以有的教会现在只剩小猫小狗三只，还在那里苟延残喘，还在那进行，没有问题，因为他礼拜堂 pay off， 然后他们有资金，都是以前那些基督徒把他们的遗产给了教会，所以教会现在靠遗产来过日子，信徒不用奉献。今天我们华人还没有这种雅量，所以愿意把这资财送给别人。那我们也很多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就是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晓得投资在永恒，得的人多，给的人少，我们要把这个局势转变，要给的人多，得的人少。第三个原则是量入为出，有求有应。量入为出，有求有应。首先呢，我要讲量入为出，就是说如果你收多少才能够出多少这个我们一般人大概都会用这个原则，但是要立志不欠债。 美国是一个欠债的国家，像上个礼拜温英干弟兄可能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从经济角度，从这个数字角度来看一下，怎么样做一个不欠债的人。那我们自己要立志不欠债。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欠债的经验，我欠债的经验。我有三个经验，一个是老爷车，一个是电视机，一个是墨给机。老爷车你们知道是什么？电视机你知道是什么？墨给机你大概不知道。Mortgage 就是不要给，还要给。老爷车，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纽约读书，需要交通是很需要交通工具，但是没有钱，所以呢，开始我是家住在 Brooklyn， 上学在 Upstate， 所以坐一个小时的地下铁，下了地下铁以后再坐一个小时的 bus 公交车，坐了公交车以后一个小时，然后再走路半个小时上山。我读的那个学校在山上，所以每天要五个小时在路上，去上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又是走读的，要是已经结婚了，没有钱住两个地方，师母在 city 里面上班，我不可能再在学校里住校，所以要走读。后来有一个弟兄说，我有一个车子功能不错，卖给你500块，所以我就买了500块。结果买来以后是老爷车，不光是二手货，三手货还是四手货。结果买来以后就开始修，我不会修车，一直修，修到离开纽约到匹兹堡去上班的时候，之前这个车降掉，结果我就累积了差不多900多块，那个时候1970年代只就900多块的 credit card 的这个钱，不晓得花了我那时候在牧会的时候，这个工资也不高啊，够吃够喝，有时有衣有食，没有余力来负债，所以欠了很久，好多年以后不记得5年还是10年才还清。另外一个呢，结婚的时候人家送了，师母的同事送他一个电视机，那后来没用多久坏了，好像不知道是些大事，就买了一个13寸的小电视机，也没有钱，所以就说好像不晓得300还是400买了一个，那就分期付款，结果好像12个月份，我这12个月痛苦的要命，每个月30块钱都拿不出来，30块钱。所以到买房子的时候，到搬来马里兰的时候，我们住在公寓里面，因为我本来的意念就是传道人不资产，年轻是很多理念不资产，所以我们住公寓付房租。有一个弟兄就跟我讲说，你就跟我算了，我不懂啊，他跟我算，他说你这样子，你这付房租全部付出去了，几十年以后，就像你在匹兹堡一样，你住教会的房子，你来这里，你什么都没有。那你如果租房，你这边退休了，你没房子，没有工资，你还是什么都没有。他说也有道理，所以他就鼓励我买房子。那买房子以后就要给莫给机啊。这个莫给机付的也很痛苦，感谢主，好几年前吧，已经把这个付清了，所以现在呢，可以是说是无债一身轻。不过我还有一个 equity loan， 我没有什么秘密啊，还有一个 equity loan，equity loan 是当初是为了帮我的儿子，现在还可以。付这个钱，他也没能力，我也勉强。 我觉得还是一个负担，一个负担。所以当没有钱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借的时候，有吃有喝有衣有食就够了。欠债呢是债主的仆人，所以欠债是很痛苦的。所以我说我们要立志不欠债，但是有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也看情况，看情况上帝给你智慧来做一个明确的决定。第二个呢，信用卡的使用。那信用卡的使用呢，有些人是以贷款呢来贷款跟付款来建立你的信用。就是说在美国说你要借一个钱，你借了钱以后你定期按时还钱的话，他就说你这个人有信用，所以你要再借的时候他会借给你。那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房子是教会的，车子也是教会的，后来离开的时候车子他们不会给我，我没有车子，不过他们说十年工作每一年给半个月的工资给我做遣散费啊，那就刚好是4200块，4000块买了一个车，200块来马里兰交税啊，那是 5% 的 tax， 是4200刚好交了税。要去买 insurance 的时候，买车子保险的时候，他们说你的记录是什么？我说我没有记录啊，以前的 owner 啊，车子的所有权是教会的，我没有。他说你没有 credit， 你没有信用，说不卖啊 ，State Farm 也不卖，什么 Allstate 也不卖。感谢主，最后我不是替 Geico 宣传呢、啊。Geico 那时是小公司，我去找他，他就收了我，因为这样子开始建立我的信用。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美国这个社会是用借钱来建立你的信用，但是你要定期来付钱。我不知道这个，我这个要问请教温英干弟兄，我不懂这个啊。但是至少我是这样子可以进入啊、以后买车，以后买保险就没有问题。第三个，有求有应。马太福音第5章42节说，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那这里有讲到说有借贷有借啊，但主要就是说有求你的就要给他，有借贷的就不要推辞。我们不要做一个一毛不拔的人，我说勿为发亮的光头啊，发亮的光头是一毛不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怜悯贫穷的是借给耶和华。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念这节圣经，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一方面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是量入为出，我们自己尽量的不要用的超过我们能力所及，所以我们不要欠债，我们不要借钱去买那些我们没有办法付清的事情。有人讲，我看文英干的那个 PowerPoint 也提到这一点，说你如果要买东西的话，你要买那个增值的东西，不要买那个贬值的东西。那车子呢是贬值的东西，你从车厂里拿出来，你开一个礼拜再拿回去卖给他的时候，价值就降掉。那很多年前买房子是 appreciation 啊，你现在买的房子50万，那过5年以后大概60万70万，所以这样他们说增值的东西你买了以后付不起，可以卖掉的时候还可能会赚钱，但是贬值的东西你借钱去买，到时候你付不起的时候，你要卖的时候你更吃亏啊。这是有人说在美国要借钱要买东西是这样子。那这边我讲的是我们最好不要借钱买任何消费品啊，不要，最好不要，有时候也必要，没有车子怎么办，你还是要开车还要上班呢，用上班用车子来赚钱来付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尽量的不要，这是我的建议。 另外一个说，就算是你量入为出，前面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你就可以有可以帮助那些缺乏的人，所以呢要怜悯贫穷，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第四个，可借可还，借补期还。等一下我会解释这个意思。你可以借，也可以也要还，但是你借的时候，不要期望人还，这样的话你才借。那圣经里面有不少借贷的记载。举一个例子，就是说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五节讲到一个人祷告情辞迫切，半夜来了朋友，有一个朋友来了，他东西家里面没有东西给他摆上，所以呢就敲朋友的门，朋友说我都上床了，都睡觉了，不要吵我。他说不行，我有朋友了，没有东西给他，所以朋友因为他情辞迫切的向他借饼，所以他就借给他。所以圣经这一类借的事情很多，圣经也容许人向人借和借给人。耶利米第五章第十节就是讲到这个，开始他们借钱给人家，给穷人的还受一分的利息，耶利米说不可以受利息，要照利息什么都全部还给跟你借钱的人，借贷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容许我们借给人或者向人借。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无力偿还的时候就被赦免。不是有一个人欠了五十万吗？他没有力偿还，向主人说你给我机会时间我来还你，他无力偿还，主人说赦免你。然后这个人被赦免的人回去看他的朋友欠他五两或者五十两，他就揪着他说你非要还我不可。那个里面讲的是说，当人无力偿还的时候，你要免去他的债，赦免，说就是算了，不用还。所以呢，还有呢，我们基督徒不要有罪恶感，不要受人爱心的威胁。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说你没有爱心。很多人用这种话来威胁我们。很多人就用话来说，你不做的时候他说你没有爱心，那我不要怕这个。那我们可以不借给人，你有钱可以不借人。我的看法是，借是仁义，不借是本分。你不愿意借的时候不用借，朋友也好，家人也好，兄弟姐妹也好，你不愿意借就不要借，你不需要借，你不该借，你不用借。但是你如果愿意借也可以，也可以。所以可以不借给人，借是仁义，不借是本分。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报尽借出的银子，泼出的水。什么意思？有去无回。如果你要借钱给人的话，你要报尽这种心，就是说这个钱出去了，可能不会回来。那你有这种心情的话，你就借，借了以后他可能不还你。我曾经帮教会的一个人跟另外的人借钱，那其实不是借钱，我是请他们，我知道他们经济环境还不错，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人有需要，你要不要帮他一下，借给他，一个人借500给他，1000块借给他，他有钱还你就还，不还呢我也没钱还你，但是他有需要，我就做了一个中间人。那这两个弟兄很好啊，每个人都借给他，借给他以后呢，他过得很好，然后就不了了之，事隔差不多20年了也没还，他们也不，这两个弟兄从来没有来问我这个借钱的人也从来没跟我讲说对不起我没钱还，就算是该的。我做过这样的事情，希望帮助人帮助人。所以你要借钱给人的时候呢，报应好像水泼出去以后收不回来。 借出自己的钱与借出教会的钱不能用同样的原则。然后这个我可能以后会再讲啊，特别是跟我们这次做担保的事情有关。那我们个人的钱，你自己的钱你要借给谁就借给谁，但是教会的钱，教会的领导、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没有权利啊自己做主来借给别人啊。这个是我们要，那如果要借的话，我们需要，我们教会有会员大会，需要会员大会的同意。那因为那我们弟兄姐妹有奉献，你奉献的钱，当你钱奉献出去的时候就不是你的了，所以你没有权利操纵这个钱，你不能说我不准你用这个钱，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可以说，因为钱不再是你的。但是教会有给你发表意见的时候，你可以发表意见。那教会不是民主，但是还是要用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定准，所以我们有印证这个事情啊。那这个以后我会再讲，仔细讲。那今天呢，就是讲这四个大原则：可借可还，借呢不期望的人还。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就是人离不开物质，因为人有肉体，所以我们要过物质的生活。上帝造万物是给人享受的，所以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穿，可以喝。人不要把物当神来成为拜金主义者。我们不要把东西当作神啊。其实很多基督徒在拜物质，拜金，做金牛犊，这个是我们要小心。我看时间不够了，不能多讲这些方面，但是我们自己要小心，你不要变成拜金主义者，以钱为你生命的目标，钱是要给你用的。不要颠倒神人物的正确正常优先次序，上帝第一，人第二，东西是最后，东西可有可无，人的灵魂宝贵，上帝居首。自己吃饱了还要想到有需要的人，这个我有很多话要讲，没时间讲，下次再讲。给小子喝水喝就是给耶稣喝，你看到街上一个讨饭，其实我每次去中国也好，去就像这次在越丹，在这个埃及，看到好多可怜的孩子，我们很想给他们东西，但是导游说不能给，一给的话呢就一大群来，就是扰乱整个的次序一样，所以心想但是不能做。有做可做的地方，就是说很多口渴的小孩子在埃及，很多口渴的小孩子在中国，很多口渴的小孩子在约旦，我们可以把钱凑起来啊，送给一个在那边做慈善事业的机构，让他们去照着规矩来帮助他们。你给小子喝就是给耶稣喝。世上还有许多比你可怜的人，比我可怜的，我不可怜。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怜悯贫穷就是借给耶和华。我们在披萨牧会的时候，很多留学生都是经济很困难，所以师母常常煮饭给他们吃，我们从来没有期望说这些留学生会当时请我们到他家去吃一顿，从来没有这样的期望。但是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你的善行耶和华必报赏，他们的报赏。你想那些留学生今天到今天，我每一次去洛杉矶的时候，他们一定一知道，我都没有告诉他们，一知道就打电话说一定要给我们机会一起吃个饭，一起吃个饭，一起吃个饭。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赏还。我们不是要期望赏还，但是神不会亏待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给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领受了，并且是恩上加恩。求主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世人的管道。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 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